路加福音继续看啊，继续看这个耶稣基督受审判。哎呦，我们先把上次找的一句话拿来，2:52。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兵长老说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哎，这里面这句话，这是他讲的大概最长的一句话，在这里边，从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底下的事情。这里面的你们和什么东西被连在一起啊？黑暗，没错。其实不是你们下手拿我，他不是在怪他们或者质问他们。他要这些人去想一个状况，这个状况是很奇怪的，你们天天和我在一起怎么都没问题呢？现在你们为什么会下手拿我？其实不是你们在做决定，是什么？黑暗掌权。做基督徒可能这件事情是相当麻烦的。很多信了主的人，他不相信魔鬼，他不愿意去认识这个所谓黑暗的势力有多大。这个时候就是耶稣提出来的，你们要注意啊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所谓你们的时候，其实不是你们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？黑暗掌权的时候。黑暗掌权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？黑暗掌权有没有什么好处呢？黑暗掌权的时候，哎，耶稣是不是黑暗？不是，哎，对，黑暗掌权，黑暗只抓耶稣。但是当耶稣一被抓的时候，他这个光啊，就把周围所有的黑暗给你分门别类照得清清楚楚啊。所以从耶稣被抓受审到钉十字架，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啊，无论对传福音对于信主的弟兄姐妹都非常重要。因为这个所谓黑暗掌权的时候，黑暗是怎么掌权，在什么人的身上有什么掌权的征兆，通通是借着耶稣基督被抓就显出来了。这张圣经有好多好多的读法，其中有一个读法就是从人群来分，这边的人群被分成好几种啊。第一种是门徒，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门徒现在我们暂时把它摆在一边啊。黑暗掌权的这些人包括谁？哎，第一群人，你看往下看啊，往下看63节啊。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，打他，蒙着他的眼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？”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。所以你看，第一个人群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哎，这看守的我们不太容易懂啊。你如果不太容易懂的话，还有一个反过来的做法，就是说这些人怎么对待耶稣？打他，辱骂他，讥笑他，戏弄他。第一批遇见的，我们自己从前也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基督徒遇见这样的人，这时候很重要了，需不需要回答？耶稣有没有回答？没有，没有。记不记得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那个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不要把珍珠给猪，什么情况？这种情况不要说话，随便他。这个时候是不是在去劝他们的时候？不是。为什么？黑暗掌权，这样的人被这个世界交予一个职分，叫做什么？看守耶稣的人。这个看守很厉害啊。你说现在我们刚刚讨论这个 Chick-fil-A， 这些人他们目前其实他们是在干什么？他们在看守，他 make sure 你基督徒的这个营寨越缩越小，越缩越小，他 make sure 这件事情。所谓枪打出头鸟，凡是出名的基督徒，因为 Chick-fil-A 是很多人的眼中钉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他星期天关店，他生意好的不得了，可是他礼拜天他就敢关店，所以他是很多人的眼中钉。这个世人无故的恨我，这些人不只是反对，他们基本上是恨。那他们是恨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他用讥笑、辱骂、打你、告你，来干什么？看守你。因为他一定要把教会的势力一直逼逼逼逼到越来越小，我们一定要成为少数的少数，他们才会高兴的。 那碰到这个情况，其实你不管干什么都没用。哎，那这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？他不理他，真的就不理他。你是先知，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，其实简单不简单？他如果可以告诉撒玛利亚人说你有五个丈夫，他当然那五个丈夫的名字都能讲得出来。那打你的是谁？跟他讲不行吗？那不就停手了吗？不，耶稣看得很清楚，黑暗掌权的是啊，这是第一类的人，等一下还会出现。第二类呢？当然我们从前都是这个戏弄他的、看守他的这一类的人啊。第二类的人呢，是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有头衔的。什么样呢？民间的啊，首先呢，这都是民间的，在老百姓中间呢是受到尊敬的，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，这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有学问的人，不单是有学问，而且在哪一些的事情上有学问呢？宗教事务局啊，对不对？人生意义啊，哲学啊，替你下定义的啊，礼教啊，他能讲出一些道理来。是已经有地位的，在老百姓中间被尊敬的这一批人，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，他就问了，这问得很清楚啊，问得非常有学问呢、啊，是百分之百一个也不带偏见，而且也很重要的问题，是吗？你若是基督，就告诉我。那你说耶稣应该不应该跟他们讲？要这个至少这是我电影上看的听来的，就是美军啊，他们在二战的时候，要是你被俘的话啊，那现在应该还是这样，你成了一个 POW 的话，你能够说什么，你不能说什么。
不要说是美国人。
你就是美国兵，你根本就是美国兵被抓到了，对对，他不是坐飞机一看恐怖分子，拿赶快把美国护照扔掉，拿中国护照就行了。不，你根本就是美军在战场上被抓了，那你可以说什么，不能说什么？你可以报你的名字、你的号码、你的阶级，这他不管跟你说什么，你这个可以讲，其他的不讲。
阶级？
可以报阶级。对，他那个俘虏营里面是有官阶的。
民分军、小兵、
下士、对对，你可以讲，你那个不是秘密，这是 my understanding， 可能是错的啊。但是，那这时候他们问了，你若是基督，就告诉我们啊，你如果是主耶稣，你说什么？你觉得他应该怎么说？你要注意先决条件，你要知道黑暗掌权的这些人来问你，已经不是来请教你了。他们要问你，要得一个答案之后要干什么？要定罪你，要办你，要因为这件事情要杀你。但你能不能不说呢？你不能不说。那你说的时候，你要说到什么程度呢？要说什么？
告诉你们也不信。
我若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信；我若问你们，你们也不回答。他这个有点刁蛮呢，啊？他为什么这样打？他为什么要这样打？
我觉得问你根本不是要知道是。
那没错，对，他们不是要知道，他要知道他就不会抓他了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要干什么？要定罪的。他们说这个他们开始清算斗争的时候抓了很多的基督徒起来，因为很多基督徒他真的是就是好人，非常好的好人，当时就是有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起来定罪他，这是我听来的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后来这个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，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罪人，他如果是基督徒，他一定说我是个罪人，那就行了，不用再说了。所以他这个问题是有目的的。耶稣后来还是答了，但是他一先告诉他们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你们怎么样？不信。”哎，其实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。我们一般说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你要问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样你才会信？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，你要怎么样你才信？你不能说啊，我太太告诉我就信，这个事儿你太太告诉你一定不信，我儿子告诉我，我爹告诉你都不信，都不信。我指导教授告诉你也发现说都不信，最伟大的科学家告诉你也不信，耶稣自己告诉你，你信不信？你还是不信，你还是不信。他就是站在你面前，就耶稣讲的，你不信，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稣？所以不信其实是个病，不信不是个原因，也不是个结论。他这讲得很清楚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知道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信，就这么简单吗？你们的问题已经问出来了， 你是不是基督？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们不是要信。所以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也不信。但是你要是要知道我是不是基督的话，他这个答案里面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说你要知道我是不是基督，你必须要干什么？你信就知道。你说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不信，圣经是反过来讲，因为基督是不是一个观念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主，你信他，你就会发现他是基督。你如果第一关你不过去，你要从信心之外另外找到一个证据，你找不到。所以他第一个他就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也不信，我若问你们，你们也不回答。哎，这个值得推敲推敲，你觉得这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。我若问你们，他要问他们什么？
问你们信不信我是基督？
因为他已经说你们不信了。我如果问你们为什么要问，其实他已经问过你们了。他刚才问了他们一个什么问题啊？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对不对？你们现在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。他问了他们没有？问了。他们打不打？不打。整个事件的动机，他们不诚实，他不会打。他们大家心里有数。可是呢，不诚实的面对这个动机到底是什么？你们不会打的。你们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是不是？你们自己也答不出来。其实我已经答案告诉你们了，我也不需要问你们。黑暗掌权的。所以基督徒饶恕啊，有一个很大的秘诀，就你要知道什么是罪人，你要知道黑暗掌权。黑暗在这个人身上掌很大的权力，其实有时候你只能站在旁边看了、啊。你没有别的办法，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是一个被告者，你是一个阶下囚。底下他没有说只是，但是六十九节这边其实应该可以加一句话，就是只是我告诉你们，我刚才说的啊，从今以后，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。他就讲这么一句话，也不多加解释。从今以后，人子显然是指他自己，这个大家听懂。他说今天晚上以后我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特别提示了一个问题，提示了一个词，这个词好像就诱导他们问出下面一个问题来。他说 Son of Man， 那你们问我是基督呢，哎，我不从这个角度答你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们这样问呢，或许我就会答你了，是吧？人子，他提示他们，我叫人子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从基督这个字打，但他要从人子这个字打，这个我不太明白。也许这个基督这个字呢，在很多的民族里面太深奥了，所以这个你必须是要有学问的人才听得懂的。像主耶稣自己传的福音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他就是神将他的独生子，他并没有说神把他的基督。人子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，他这话一出来，他们立刻就说了，嘿嘿，所以这些人是很聪明的。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？哎，他要答这个问题，但是他答的时候他有个诀窍，他怎么答的？
是是是，
嘿嘿，你们说的是 why？ 他为什么老是
说对的？
他只是说那这样的话你就说是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说你们说的是？
随便你们说一个。
恐怕不是哦，不见得是。他是确定你们所讲的这个话。他说你们讲的这句话是对的，是有价值的，是正确的。因为这些人并没有说你是神的儿子，耶稣等于在暗示他们说，你们必须要这样说，你们这样说就对。对在什么地方？是对在我呢，还是对在你们？其实他是不是神的儿子跟你同意不同意，你说是不是，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。可是你说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，这件事情可重要了。你听明白没有？
你们需要承认这一点。
对，我是你丈夫这个事情我可以讲一千遍没有用，可是知道你自己说你是我太太那就准了，你自己说我是你丈夫那就对了。我当然是神的儿子，可是我之所以会把自己交在你们的面前受审判，就是你们跟着我的暗示果然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。一个人怎么样能够什么叫做接受耶稣？就是称他为什么神的儿子。要我说，我要说，我传福音就是常常用这段话来传，因为这里边既然他花这么多的好像心思要叫这些人说这个话，就表示说对于知识分子啊、祭司长啊、哲学家啊、长老啊，呵呵， 会思想的人知道基督是什么，这些人最难关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什么？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这个问题他一定答你，而且他答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，他来到目的上，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谁说啊？要你们说我是神的儿子，这就对了。在黑暗掌权的时候，他仍然很清楚指出这个得救的道路。可是这个时候你珍珠丢给猪吃，圣物丢给狗吃，他们只会干什么？咬你。他们就说什么？何必再用见证？他亲口所说的，我们都亲自听见了。哎，但是耶稣其实没有说，耶稣只是告诉他说：“你们敢说，呵呵，你们那样说就对了，呵呵，你们说的是。”可是耶稣反抗不反抗？不反抗。耶稣只是显出来说，人来到他的面前，最重要的头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愿不愿意说我是神的儿子？什么是神的儿子？对人来讲，什么是神的儿子？就天父家中掌权的那一位。所以他说我要坐在神全能者的右边，他是与神一同掌权的，是与神位分一样大。他是讲到他在天上的位分，这件事情你要承认，这承认对你绝对有好处。那这个时候，哎，众人这样子呢，到了二十三章了，众人就都起来了。一般我在讲这段的时候呢，我比较喜欢把它从审判的角度来讲，因为我们跟人家讲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这个大家都能够听得懂。可是到底神怎么审判人，我们都是有些很错误的观念，对不对？那从这整段的圣经你仔细的去读呢，你必然会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，哎，神没有审判人呢，是人在审判神呢。你说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？就是人审判神的历史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那包括福音书这里是人审判耶稣，不是耶稣审判人，那怎么回事？可是耶稣自己又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才讲过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得不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神对我们的审判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审判。我们对耶稣的审判在哪几个重点上审判呢？第一个重点，你愿不愿意说他是神的儿子？你对他的审判当作神对你的审判，这个是在约伯记里面讲的，神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。神审判人不用把人一个一个叫到他的面前去问，这也是圣经里面的话，原话我记不得了。可是神到底怎么审判我们？其实是我们怎么审判耶稣，耶稣对什么审判我们。对所有的世人来讲，今天耶稣还站在这个地方等你审判。你看好了，他如果是知识分子，他一定过不了一个关，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愿意讲这个事情。但这是不是唯一的人呢？不是唯一的人，就是祭司长，对吧？守殿官就是在大祭司的宅里边，所以彼得在那边呢，就是烤火。到了二十三章，众人都起来就把耶稣啊卸到比拉多面前。那比拉多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他是官儿。这个跟祭司长比起来说，你如果说祭司长是这个有思想的人啊，知识分子的，比拉多算是什么？
行政长
官。比拉多就算是掌权的，没错，比拉多是掌权的。那对于一个掌权的人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这众人就把耶稣卸到比拉多面前，就开始告他了。我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禁止纳税给该杀，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。这不是一句话的。一些人起来讲，那在其他福音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一句话不答，你答不答？为什么他不答？基督徒在什么时候不替自己辩护？因为这个东西是你要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还可以解释，还可以谈，什么时候你不要替自己辩护了？他们已经定了案了，而且是开会定了案，已经把你说准了，要你自己再解释，你不用再解释了。所以有很多的事情啊，怎么个办法呢？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但是基督徒往往忽略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事情显然神看得非常非常重，因此主耶稣亲自吩咐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办。你知道什么事情？这也可以说今天所有教会闹问题的纷争之点，你如果在这个事情上没有一个智慧，好好的照着主的吩咐去处理，并且把这个事情当成很严重的事情，照着他的步骤去处理的话，你肯定搞到这个地步。就是马太福音十七章主耶稣讲，若有弟兄得罪你， 你就要干什么？第一干什么？趁着他没有别人和他在一处的时候，自己去找他，问他那个事儿怎么回事。然后还不行的话呢，怎么办？再找一个弟兄，或者找两个弟兄一起去。哎，那你说这个问他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做问他怎么回事呢？给他机会说解释清楚，但是他解释的清楚，你要是不信怎么办？什么叫做他若是不听你，他若不听你，应该是你去听他，怎么耶稣讲说他若是不听你，什么意思？但是你要去问他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认为你是对的，那你去问他干啥？这是老中的毛病，呵呵，我不会劝架。我觉得他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在办事情的实际大概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做我给你一个机会讲清楚？那必须是我去问你，你说了什么，我就接受了，我把它当成真的事情。什么时候叫做他不听你的？比如说，假如我看他今天打扮的跟小姑娘一样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们在墙上堂看到的是他，然后和另外一个呢，哎呦，和瓦辛一样帅的人，比他还帅的是吧？好了，那这时候你们俩应该怎么办？你不能来找我，你不能找丽艳，你一定要干什么？赶快去找他，而且马上要尽量去找他，问他说怎么回事，谁呀？那李倩如果说没事了，我表哥刚来的，下飞机的，或者说啊，那是马欣的弟弟，哈哈，比他还是帅的，那你听了你又怎么办？就信了。对，有什么情况不能让他过？他说哦，那是我新交的男朋友。那怎么可以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？那这时候你就麻烦，那这时候怎么办？找丽艳呢？
一起去
了。他说还没关系啊，谁让我丈夫不在家？
老出差，
他老出差吗？他怎么？趁这个录音要放个马西录，那这时候就告诉教会了。教会找他再不听的话怎么办呢？
赶出去，
赶他出，没有办法。这里面没有牵涉到原谅、饶恕，不是？你有没有按照这个步骤去给他机会？他们现在来问耶稣，有没有按这个步骤给他机会？你为什么别天不来问呢？哎，你说你要把圣殿拆毁，那到底怎么回事？耶稣会解释给你听。门徒问他，他就解释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他都解释了。哎，是不是你的讲法是不是不可以给该撒上税？不是，现在已经不是来求问的时候，他们现在只是找证据来告你的时候，你当然可以怎么样？不解释。对，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你所剩下最后一个自尊就是什么？我有不为自己解释的权利。你们有什么不满意去问我的主人吧，对不对？我是父所差来的，什么都不说了。可是这个掌权的比拉多也有一个关键问题，这个关键问题第二个所谓的福音问题也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的。什么问题啊？比拉多一听，就每个人听的就是内行，就是行家有没有一开口就知道了。比拉多自己是掌权的，所以他一听他又是罗马人派来在这边镇压的，是不是？他立刻就问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的是吧王？哎，大祭司问的问题是有关于神的儿子，天上的事。比拉多问的问题是什么？掌权的事，地上的事。耶稣的答案一样，他怎么说？
你说的是
你说的是。福音两个最重要的问题，第一个，你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？第二个，在你的生命里谁掌权？你愿不愿意让他做你生命的王？就这两个问题。这两个问题你都愿意，从你的嘴巴说是，你就得救了。在神审判人的事情上，你审判的耶稣就对了，因为你不再审判他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整个福音问题的中心，就是为什么耶稣其他的话他都不说。好了，那底下一个人物特有意思，到了第六节，比拉多一听见就问，这人是加利利人吗？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。还有一种人叫做西律。西律是什么？西律跟比拉多有什么不一样？加利利属西律管，比拉多是真正罗马派来的带兵官、行政长官，西律呢是分封的傀儡皇帝一样的啊，这个西律据说是以东人，他并不真的是犹太人， 还是罗马人，他们可能就有一些亲戚关系之类的，不知道怎么弄，这个都是我搞不清楚的。但是西律这样的人是什么呢？就跟这个第一类看守他的人很相像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以及他周围的人怎么说呢？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。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，因听见过他的事，久已想要见他，并且指望他行一件神迹。哎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，他把你当马戏看，他好像从来没有办法去深刻思想任何人生的问题。感觉这事很有意思啊，说说听听，你再给我个行个神迹，那这目前到底怎么回事没关系，今天你能够做我的余兴节目就很好了。于是问他许多的话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，他们是比拉多面前告完了，再到西律的面前告，然后接着底下就讲了，这是很清楚的啊。西律和他的兵丁就干什么？藐视耶稣，戏弄他，给他穿上华丽衣服。其他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，用就拿围子打他，给他围子拿在手上，还怎么样，唾沫吐他，用拳头打他，戏弄他，侮辱他。人家戏弄你侮辱你的时候，你需不需要说话？耶稣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在这些人的面前，人家怎么告他，他一句话都不答，还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，就是弄你好看。我记得以前谁啊，我们聚会一个弟兄，那时候在台湾是要服兵役的，他就天天他吃饭他就祷告，你要开动，那大家都抢饭抢菜吃，他就一开动他就祷告，等他头抬起来的时候菜当然都没有了，然后还有什么，那就把他饭碗都拿走，上帝把你吃掉了，他就不动。他在这个弟兄真是有本事，这个新兵训练到了他这个几个月之后呢，已经完全改观，他祷告他同桌的人全部等他，很厉害。你必须无可指责，因为他们开你的玩笑开了一个地步，他自己没学，他也就算了，他挑不出什么毛病来，就像比拉多前面讲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你要是这时候耶稣被查出有罪来，那就麻烦。你说黑暗怎么掌权？我们的儿女天天看我们，天天看我们，你一定要知道怎么在你的儿女面前，不是去装，而是说能够诚诚实实的活在神的面前，让他们有一个明白做基督徒是怎么回事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你讲的话才有效力，你才能够胜过这，因为这东西很危险的。一个晚上几个小时之内，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人在他前面轮过，这个轮过之后还有很大的副作用。你不要想说耶稣百分之百得胜，这个黑暗掌权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。你看看你底下一句话才有意思了，十一节就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。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，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。这个百分之百是世界上的事情。一方面来讲，就是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，我觉得教会必须要首先要专心传福音。现在教会的命跟这个共和党的命是被绑在一起，可是你看这个民主党就很有意思，现在民主党变成了一群非常奇怪的，他们叫做 bad fellow， 同床异梦的人，完全不一样的人，他们会全部都坐在民主党。你看同性恋的人呢，堕胎的人啊，拿福利的人呢，非法移民的，全部的人会挤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共同的对象，你当有一个共同对象的时候，他们彼此会成为朋友。很恐怖，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潮流，因为在过去100年之内，除了达尔文不是犹太人之外，马克思是犹太人，还有就是这个弗洛伊德是犹太人。从生物学、从经济学、从心理学上，完全改变了19世纪、20世纪人的思想。马克思要把弗洛伊德把罪除掉了，罪的思想不在了。进化论把永远的观念除掉了，我们没有起点，没有一个终点。马克思呢，接着这个费尔巴哈把神的观念除掉了。这三个东西你把它除掉的时候，一个人没有办法信耶稣的。你们家里要是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共产党徒、共产党员，他就是为什么他没办法信耶稣？因为这个东西不在他心里面。其实还在，只是说呢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已经失掉了这个能力，从这些神给我们的基础上去思想这个问题。因为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变。我们知道什么是神，我们知道什么是永远，我们知道什么是罪。你把这个东西通通都否定掉了，没有了。把这个是三个完全没有相干的路线。什么叫做那一天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，那一天成了朋友？这个真的在我眼前活生生的演出来。就是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，有门徒，有祭司长，文士，对不对？守殿官，有什么？ 有比拉多，有希律王，世界上的人就是这样，四五种。耶稣诞生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二章也是这四五种。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天晚上黑暗掌权的时候，哗一下子每种人在前面。你面对哪一种人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一个基督徒怎么过日子，怎么走这条路， Be very careful， 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，那不能够多说，不能够少说，因为周围充满了有的要戏弄他的人，有要宰他的人，有要控告他的人，看守他的，污蔑他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花点时间祷告啊。